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七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力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当我要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要先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希伯来书的背景。希伯来书的受众，或者说希伯来书的读者，是一群归信耶稣的第二代的犹太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群呢犹太人，但是呢他们已经不是第一代基督徒了，已经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当时他们的环境非常的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同时受到了罗马人和犹太人双重的逼迫，他们的信心正遭受到一个极大的试炼。犹太人为什么逼迫他们呢？犹太人认为他们背弃了祖宗的教训，背弃了正统的信仰，所以呢，他们拒绝与这些归信耶稣的亲人、家人交往。很多人因为信耶稣呢，就被家族断绝了关系。而罗马人为什么逼迫他呢？因为罗马人，对于罗马人来讲，犹太教和基督教他们是分不清楚的，但是他们为了社会的安定，不愿意看到基督教跟犹太教之间的纷争，因此他们在法律上只承认犹太教的合法性。他们认定犹太教是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异端，因着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纷争会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所以呢当时的罗马政府也是处处的压迫基督徒。在这样的艰难之下，人当然想过舒服日子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的人为了要逃避这样的逼迫，他们开始回到了犹太教的信仰里。因此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了这封书信，去警告一些正在考虑着想要离弃信仰的犹太基督徒。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五大段警告的教训。当然了，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你也可以说是警告，也可以说是劝勉。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这一群犹太基督徒，要他们坚守信心， 所以希伯来书被称为是信心之书。最准确的信心的定义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过去讲过信心的定义怎么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最直接与信心的定义。并且呢，在希伯来书里面这样教导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希伯来书的作者不仅是教导什么是信心，更加告诉他们如何生发信心，如何让他们的信心有果效。他的做法就是把人的焦点怎么样转向耶稣。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大段的教导就是要显明耶稣基督远远超越犹太教的信仰。那么持守信心的秘诀还能不能记得？持守信心的秘诀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持守信心的秘诀。那么在希伯来书的最后，十三章是最后了，在信件的最后，也就是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作者再一次来劝勉读者，让他们知道如何在困境中持守信心。我相信这个主题对于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有共鸣之处。我们真是这些在海外的华人可能不比着在中国的华人过着那么安定的生活啊，虽然我们这边吃东西比较安全，但是我们要面对的很多挑战是国内的华人可能无法体会的。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进入到人生的一个高潮或者低潮，我们常常面对各样的困境。那么如何在困境中持守信心？我们通过希伯来书作者对这群犹太基督徒的劝勉，同样这些的劝勉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困境中去坚守我们的信心。首先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第八节，从前引导你们的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引导你们的人啊，这句话我们中文翻译的啊，把公用翻译成引导你们的人。其实引导你们的人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领袖的意思，就是 leader， 就是领袖的意思。这些领袖是谁呢？这一群领袖是，就是我刚才说是那是第二代基督徒，而这一群的领袖呢，就是那个第一代的犹太基督徒。那一群人呢，或者曾经跟随了耶稣，或者呢就跟随过使徒啊，彼得啦、保罗啦、约翰啦，曾经跟随过这些的使徒。这第一代的领袖，他们把什么教导他们？把神之道，把神的道教导信徒。当这一群的信徒进到一个信心低谷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知道能够帮助他们的就是神的话语。作者鼓励他们，你们要回想你们的领袖曾经教导你们的那些神的道理，那些神的话语，并且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去看那些领袖他们是如何处事为人，他们如何去侍奉神，并且留意看他们人生的果效，他们人生的结局。所以各位，我们这里有同工，在教会里面做同工不容易的，有人在盯着你看的，有人要留心看你为人的结局。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只是口讲，站在这个地方，如果我是用口讲的话，我会胆战心惊，有一天我在上帝面前我交不了账。在这里不只是用口讲，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留意那些教导的人，要留意他的信心如何， 要留意他是如何处事为人。若他处事为人的结果，他的生命不能成为榜样，那么这一切的教导都要归于虚无。圣经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那些在信心软弱的中的人，去看曾经传递给福音、曾经教导福音给他们的人，鼓励他们在困境当中去效法那些信心的榜样。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宣告，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为什么在第七节第九节当中突然插入这么一节？其实这一节经文就是这些领袖所教导的神之道的一个浓缩。如果今天我曾经教导过很多东西，或者说某一个牧师曾经教导我很多东西，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记不住很多，哪怕你就记住他一个教导。所以我相信我讲过的东西你可能很多都忘了，你有一点你肯定忘不了，就是让一切的焦点转向耶稣。哇，这就是我的招牌啊，永远忘不了这一句。同样，这一群的领袖他有一句话对于这一群人是有极大的触动的，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信仰的焦点不在一些的礼仪，不在一些的条规上，而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在他所完成的救恩工作的果效上。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也是不变的，因为他是神，但这里要告诉我们，不只是耶稣是不变的，他更加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成就救恩的果效是永远不会变的。不会说最第一代基督徒耶稣所完成的工作，他们靠着这个工作可以得救，到第二代到第三代，哎，可能因着人改变了，那个工作就失去了果效。不，今天我们所承受的救恩与人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的有效性只在乎他是信实的神，只在乎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怜悯我们的，上帝是有恩典的，与我们没有一点的关系。所以救恩对于任何一个人，不管你觉得你是圣洁的，不管你觉得你是污秽的，不管你觉得你是软弱的，救恩在你的生命当中同样有果效。这个就叫做福音。能够改变的不叫福音，永远不会改变的，不会因着你的举动，不会因着你的高信心的高信心的低，不会因着你的行为而改变的，那叫做福音。如果有一天，我又讲到这个了，我又想说，因为前一段时间，总是有人，我看到有人发这样的帖子，在群里面对话，我就忍不住回了两句。那个帖子的内容就是：基督徒，你们要当心地狱之火。然后就讲到说，要小心，地狱不是给不信的人预备的，地狱是给基督徒预备的。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真的回我说抱歉，基督徒不是给地狱不是给基督徒预备的，进地狱的人不是基督徒，至少进地狱的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不认为 一个基督徒会因着他信心的软弱，会因着今天我犯了一个错误，那个人引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的话，那个牧师在信他非研经非常的厉害，他从整本圣经里面罗列出了120条罪，说基督徒犯的120条罪同样也会下地狱。哎，我就说反过来想说，哦，难道有120条罪之外的罪犯了是不可以下地狱吗？总之我就觉得人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今天因着你的行为，明天我跌倒了，明天我软弱了，福音在你生命中的果效就改变的话，那个不叫福音。福音就是上帝不会离弃你，福音就是上帝不会任凭你活在你的软弱的里面，福音就是当你真的要跌倒的时候，上帝会把你拉回来，这叫做福音。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福音的果效是不改变的。虽然那些的领袖可能第一代嘛，已经可能有的已经离世了，虽然那些领袖已经离开了他们，无法继续的引导去帮助他们，但耶稣基督却永远与他们同在。纵使环境会改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纵使环境会改变，纵使我们的信心会改变，但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却是永不改变的。好，第一点，怎么样在困境当中坚守信心呢？效法领袖的信心榜样。好，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九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着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好处。与持守领袖们过去的属灵长辈所宣讲的福音相比，有一群假教师，他们在教导了一些的怪异的教训。那些教训是什么呢？那些教训说我们要回到一些饮食的条例的里面，这里的不是靠饮食指的是什么意思啊？不是靠饮食，不是说今天我们的养生之道哦，要靠饮食的规矩我们才有健康的身体，不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靠饮食，指的是旧约犹太人遵行的饮食和洁净的礼仪。所以在旧约里面，犹太人他们吃东西是有很多规矩的，他们吃东西之前洗手也有很多的规矩的。所以作者在这里用一个饮食，其实就是来代表有一群的教师来对这些犹太教的基督徒说，意思就是说还是回来吧，还是回来遵守我们这些饮食的条规礼仪的律法吧。这些人以为当他们回到一个犹太教的传统的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放心了，他们以为当他们去遵行这些旧约的礼仪的时候，上帝就会眷顾他们。但圣经的作者希伯来书作者很清楚地教导他们什么？不要被这些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为什么？一定给出个理由吗？这个理由很特别，这个理由就是那些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过好处。那些在饮食上专心的人是什么人啊？啊？这里当然他这里就是指的那些犹太教徒，因为犹太教徒遵守很多饮食的规矩嘛，所以那个作者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被他们勾引了去。 那些遵守律法的人，那些在饮食上专心的人，从来没有在他们遵行的律法上得到任何的好处。所以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被提醒的。今天有太多的人在告诉你，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告诉你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钻这样的漏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留意观察他们人生的结局，他们真的在他们所专注的事情上得到好处了吗？如果他自己都无法在他所专注的事情上得到好处，那么为什么我要跟随他呢？举个例子开玩笑，有点拿那个上前开玩笑。上前有很有名的写了几篇很有名的文章，点击一篇分三次是吧？两次，就是专门讲怎么样减肥。结果呢点击率很高，很多人看。我是开玩笑的，但是当我看完这篇文章，本来觉得不错的时候，我一看作者是谁，是这个，我说还是算了吧。因为他在他所遵行的事情上没有得到益处，我干嘛会去跟随？开玩笑，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所以我知道上前跟我关系好，他不会在乎的。我的意思就是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这个意思。那些人把这么多的律法要求你去遵行，一共613条律法，那些的犹太人在这件事情上得到益处了吗？没有。作者，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不能只是批评人啊，不能只是批评的，他们得不到好处，他一定要告诉你，你的信心怎么样才能得到坚固？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的信心如何才能得到坚固？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也就是说，人的信心要回到信心的源头。是什么？恩典。我们唯有回到恩典的源头，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得坚固。只有持守福音，只有聚焦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信心才能够被坚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今天人有的时候想要尝试寻找一些的安全感，他总觉得说，我只是相信就得到了吗？哇，这个太模糊了，这么容易吗？你如果去什么佛堂的话，还要烧什么香，最好还要烧头香，要做很多的事，怎么到你们这儿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跟我说信就好了？哇，这个没有安全感。你让他什么都不做，他没有安全感。所以说后来他也信了，觉得不错，也信了，但是呢不保险，我除了信之外呢，我还要做点什么。所以有人就会跑来牧师说，我相信耶稣，但是怎么样才能得救？我再需要做点什么？有一个犹太人的官也是这么跑去耶稣吗？问耶稣啊，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进神的国？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个简单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没有安全感，我们一定要好再多做一点什么，好像我心里有安全感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完全的，凭信就能得到。如果你在信心之外有任何一点点的添加，我们就是在传别样的福音。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的很严厉，说传别样福音的人是怎么样，可咒可诅的。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圣经说的。 如果对于福音没有安全感，那就是我们的不幸。对福音有任何一点的添加，都会使人失去福音带来的好处。所以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我们口中所说的最多的就是福音，我要传福音，我要传福音，但我们却从来没有经历过福音的好处，以至于我们的传福音是没有动力的。如果今天我们真的经历到这个好处，我就记得那个刚丽呢，小杰，他有一个特长，他常常会发现哪一个的超市有减价，他一旦去买了以后，他就很开心，因为他享受到这个好处了，他就拼命的打电话给王宇，哎，那有减价，赶紧去，过了明天就失效了，就过期了。他为什么那么热情的到处跟人讲？哎，他领受好处了，他感受到了，他要跟别人分享。其实这就是传福音的动机，你必须经历到了，你必须真的知道福音的好处了。如果你所经历到的都是要靠你努力的，那么你给别人的绝对不是好消息，因为你努力了，你也不要求说，哎，你要得到的，你除了相信，你还要努力。第十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这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是什么人？是特指在旧约时代在会幕里服侍的利未支派的祭司。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维持和运转会幕的献祭制度。他们在一年一度的赎罪日上呢，献上赎罪的祭牲、赎罪的羔羊。虽然那个祭牲的血可以带来罪的洁净，但却不能永远的有果效，所以每一年都要献。并且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其他祭的肉是可以吃的，但是一年一度赎罪日的祭是不可以吃的。这个牲畜的身子呢，要被烧在营外。赎罪日献上的那个赎罪的羔羊，血流出来，带到祭坛以后，那个肉啊，好吃的部分不可以吃的，要拿到营外烧在营外。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烧在营外的意思，其实是预表了有一天那真正的赎罪羔羊来临的时候会被他们拒绝。有一天当那真正的赎罪羔羊耶稣基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会拒绝他，把他排斥在他们的营地之外。在这样一个的意象的里面，让我们图画的里面，让我们知道这一群在旧约里面服侍的祭司，他们虽然可以带来一个短暂的赎罪的果效，但是他们与赎罪的这个羔羊是没有生命的连结的。他们的这种献祭的制度就代表着旧约摩西律法的体系。旧约摩西律法的体系就是这样的一个献祭的制度。而这里说我们有一个祭坛，我们有一个祭坛，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啊？指的谁啊？犹太人。我们指的就是指的基督徒。这个作者说基督徒有一个祭坛，上面是有祭物的， 但是这个祭坛献的祭跟旧约在会幕中献的祭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那个肉是可以吃的。但是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有一个祭坛，祭坛上的物我们是可以吃的，但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也就是活在旧约律法中的人，这是不可以吃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为什么这么强调福音之上是不可以有任何的添加的？你或者活在恩典的里面，你或者活在律法的里面。如果你活在律法的里面，你还要想来到恩典的里面去领受恩典的好处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在旧约里面供职的人，也就是活在律法中的人，是没有办法领受在新约祭坛上的恩典的。活在律法中的人无法与活在恩典中的人同样一同吃祭坛上的祭物。今天我们这个祭坛上的祭物是什么？不是羔羊，不是牛犊，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祭坛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献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献上，作为永远的赎罪祭献上。这个祭物是可以吃的。耶稣曾经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要吃我的，有点恐怖，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啊！大家不能从字面上去解释啊，因为有人就因为从字面上去解释，说基督徒吃人肉喝人血，哇，不是。耶稣的意思是说，我的生命你们是可以领受的，我在祭坛上把我当作一个祭物献上，是为了你们，你们是可以吃的。那代表着，今天我们不只是活在一个虚假的、一个空泛的宗教的条规的里面，而是我们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是联合的。耶稣基督的丰盛就是我们的丰盛，因为我们的生命与他联合的。我们不仅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与他联合，我们也在他的死上与他联合。耶稣基督，不要忘记刚才之前那句经文，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永不改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永远活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献祭所成就的赎罪祭的恩典的里面。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这个赎罪祭不是一年一度的，是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果效的。所以我们才可以用信心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永不改变。吃祭坛上的祭物当然是一个比喻了，它指的是参与到献祭的里面。那些活在律法体系里的人是不能与我们同吃的，意味着有律法添加的人没有办法经历到什么叫做恩典。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期待基督徒活出一个不一样的行为，这当然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当人不明白什么是恩典的时候，很多我们活出的行为是有掺杂的，是为了我们某种特别的目的，希望被人尊重，希望得到别人的赞许，希望得到某一个职位，我们做出来。一个真的活在这种掺杂里面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什么叫做恩典，因为他所领受的一切，他以为是他人手所做得着的，交换回来的，所以他没有办法 同吃祭坛上的祭物。当我们无法明白和领受恩典的时候，也无法经历因恩典所坚固的信心。所以信仰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持守恩典福音的纯正性。我们不要在福音上有任何的添加，唯有在恩典的根基上，信心才得以坚固。因为因信我们才能胜过各样环境的试炼。所以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要在恩典上信心得坚固。第三，所以耶稣第十二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在旧约的献祭制度里，刚才已经讲过了，赎罪日的祭物是不能吃的，是要被焚烧在营外的。这预表着那真正的赎罪羔羊被自己的百姓拒绝，与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联合。这样的一个预表在耶稣的时代真实的发生了。耶稣死在什么地方？哥哥他山。那是在什么地方？那是在耶路撒冷城外。耶稣在城门外受苦，这里讲的耶稣在城门外受苦，指的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的哥哥他山上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然而这个苦不是白受的，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使得新约之下神的百姓怎么样？经文里面怎么说的？成圣。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敢于看自己是一个圣人，是一个成圣的人？你说哇，我的行为还有这么多的污秽，我的信心还是这么的软弱。对，那是你的行为。但是我站在神的角度上说，耶稣说当他在城门外受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当耶稣在城门外在哥哥他上将自己献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因为他的宝血流出来了，他的宝血叫我们成圣。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完成了。如果当然成圣的生命是需要付上些的代价的，其实这个代价不是我们人所付出的，真正的代价是耶稣为我们付出的。但是我们如果想要活在这样的恩典的里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信仰绝对不只是让你去享受那一些今世的祝福的，信仰绝对不是只是让你去享受什么，我有什么祝福啊，发财升官，好像一切人生的现世的成功。对，我不要去讲的这么负面，其实是对的。因为耶稣说当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联合的时候，基督的丰盛、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卓越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一旦与基督生命的联合的时候，同样意味着第十三节所说的，我们也当 出到营外救了他去。今天如果我们执意活在自己的观念的里面，我们执意活在自己的方法的里面，我们只对信仰进行挑选，说我信耶稣，我只要信耶稣的好处，其实信耶稣都是好处了，这个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仿佛在人的眼中信耶稣会有一些的问题。什么问题？信耶稣，我们今天会因着信耶稣而遭遇一些的逼迫，我们今天会因着受信耶稣而经历一些的嘲笑、嘲讽、排挤啊！你可能说，我本来很多好同学都很关系都很好，一旦我信了耶稣，别人说，哎，这个人有问题。哎，我就想起了那个张旭姐啊，我们这个张旭姐妹，她是那个。啊，这样讲要做一点，可以讲吗？啊，他是一个清华大学的老毕业生，啊，是以前在大学里面做教授的，所以在他的群里面，都是一些大学里面的党委书记啦、什么校长啦之类的。本来大家都很融合嘛，但不知道张旭姐哪一根筋跳了，突然对信仰开始感兴趣。不仅自己感兴趣，当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开始在他的群里面跟那些人分享信仰。结果呢，会不会有逼迫？会，当然这个逼迫不是那么严重了，会有人就觉得说，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啊，你是不是被人什么给洗了脑了？今天当你为了耶稣的缘故，你一定会在这个世界上去经历到一些的嘲弄，一些的顶撞，一些的排挤，这是必然的。因为当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联合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去忍受一些世界带给我们的羞辱，面对这些的逼迫压力，上帝对我们说那是一个祝福。当我们也能够效法耶稣，轻看十字架上的羞辱的时候，我们忍受这样的凌辱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的生命进到丰盛的里面。没有十字架上的死，就没有坟墓里面的复活。十字架上的死不是今天基督徒的终结，复活才是我们的终结。今天基督徒，我们面对一个呼召。基督徒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要出到营外。这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出到营外，就是到营地外面去。什么叫做出到营外？在当时这段经文的里面，在当时的背景的里面，出到营外的意思就是那一群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必须做出一个选择，留在营内，也就是活在犹太教的信仰的里面，或者出到营外，就是进到耶稣基督的信仰的里面。对于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需要有这么一个选择。同样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面对这样一个选择。什么叫出到营外？去到营外，就是我们是否愿意放下我们过去所坚持的，放下过往我所认同的，放下过去我所依靠的那些你认为宝贵的，那些你认为你可以养生安身立命的，你认为可以给你未来带来安全感的，你愿不愿意放下这一切，放下这一切人的方法，你去到营外与基督的生命联合。 这样的联合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就是在主的恩典里我们得享一个丰盛的生命，第二层的意义就是在主的恩典里我们有能力去面对去忍受基督所受的凌辱。今天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不知道你怎么去，曾经有一个，当然这是一个故事了，一个故事。我常常也在反思我自己的生命，到底什么样叫做能力？因为大家知道我过去我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如果在就在前几天我好像讲过这个例子，我已经觉得我修养得很好了。结果有一天有一个车就停在我们家停车那个车库的外面，我摁了20分钟的喇叭就是没下来，那个人一下来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我就这么看着他，他一句话都没有。我说哎 Monsieur 啊，我说用英文啊，你不可以停在这儿。结果他说哦萨巴萨巴什么别抓什么就哇，我一下子那个怒气就出来了，网友都吓到了。我觉得给死你，我现在你冲哪去了？你说什么？我，但是当时后来我在路上我就跟王宇说，我非常的后悔。难道在那一刻我的表现出我有能力吗？表现出我的软弱，表现出我没有能力控制我自己。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是可以忍受别人的冲撞的。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是可以面对别人的藐视的，那叫真正的能力。所以忍受凌辱不代表我们是软弱的，恰恰代表着因我们与基督生命的联合，我们有能力去面对这个世界的逼迫。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营内和营外的生活就代表着我们是活在世界里还是活在基督里。当我们选择活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得享了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丰盛的新生命。然而在这个新生命的里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受到一些来自于世界的排斥、嘲笑、逼迫，有人为了信仰的缘故会被刁难，会承受家族来的压力，会失去工作，会被朋友排挤，在有些的地方，在今天有很多地方会因着信仰失去生命。然而一个与耶稣生命联合的人，信仰的力量使我们做好了为信仰受苦的准备。我们深信不是我属灵我有能力去忍受，而是我深信基督的恩典使我能够胜过这一切的试炼。14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作者进一步的劝勉我们，不要贪图世界里面虚浮的荣耀，因为地上没有长存的城。今天你觉得你拥有的一切，明天你就有可能失去所有。可能你在今生你一直可以风光到最后，然而人生不过80年、90年。有一天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将归零，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价值。地上，你在地上的追求是没有任何长存的成的。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对耶路撒冷 有一种盲目的荣耀感啊，他们认为我们是天下的中心啊，敬拜神都要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他们以能够维持这样的献祭的敬拜的制度为傲，殊不知神的同在早已不在其中。他们维持的只是一个宗教，维持的只是一个宗教的制度，一个宗教的体系。当一个宗教的，大家知道什么是宗教吗？宗教和信仰的区别就是我们都活得一样的，我们都在遵循做一样的事。宗教里面没有神，信仰里面有神的存在。同样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要反思是什么东西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什么是你生命中那个安全感自豪感的城。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的城，是你所追求的，是你以为可以永远存在，给你带来安全感，给你带来自豪感的。你要去反思一下，人生过得很快，你反思一下你手中所拥有的，有什么是持续永远不改变的？要知道，当我们的人生是在追求这些地上虚假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信心是不可能成长的。今天我们有时候活在一种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观念的里面，我们一手想要抓住世上的荣耀，世上的享受，另外一手想要抓住信心的成长，在基督里的信心，不可能的。上帝会赐给我们在地上的丰盛，但是如果在地上的丰盛是你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你将离对神的信心越来越远。地上没有长存的城，就像开玩笑讲，不管是台南啊，不管是日本啊，不管你东京是多么壮观的城，地震一来怎么样，一切都垮掉了。地上没有一座城能够提供给人真正的保障，无论你依靠的是什么，它随时都有可能垮掉。当你把信心建立在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垮掉的城上面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摇摆不定。今天有了地震了，你依靠的城开始震动了，你的人生也跟着震动。真正的信心真正使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去面对困境，让我们去面对挑战，让我们去面对危机，让我们去面对逼迫的，是去寻求那将来的城。神为我们预备的新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是永存的，那个是不能被震动的城。基督是我们坚固的保障，住在基督里就是预尝那将来荣耀的新耶路撒冷的滋味。今天你说我不知道新耶路撒冷什么样，我不知道你说神为我们预备将来那永恒的城是什么样，当你住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可以预尝那新耶路撒冷的滋味。住在基督里才能让我们经历真正的平安，才能不被来自环境的风暴所左右，才能不被来自世界的压力所左右，才能不被来自于人的舆论所左右。在安息中信心坚固，信心坚固的人才能迈向他人生的目标。所以第三， 寻求将来那长存的城。第四，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我们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希伯来书的作者将摩西律法下会幕的献祭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做了一个对比。在这个对比的过程当中，好吧，我要学习一个新的功课，就是不讲完我要结束。我看大家已经差不多了，那这一点我留到下一次再讲。